每一次我会讲一个福音书里或者圣经里非常宝贵的信心的例子，啊，盼望通过这个系列呢，能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啊，在主里的信心。啊，那这一次呢，我们选取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七章的一节到第十节，啊，我摘取了当中的一段啊，叫不配去见你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啊，也是这读这个故事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那这是一个百夫长，他来到主面前显明他的信心，最后见证神迹啊。那我们先回顾一下第一次的这个故事啊，我们看一下第一页的 PPT。 在马可福音的一章呢，上一次我们分享到这个大麻风，我们知道这大麻风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相信主的能力，但是他不是很确定主是不是能够爱他到一个程度，甚至大麻风也不介意啊。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知道自己把自己的人生啊搞砸到一个程度，我怀疑神还能赦免我吗？神还能包容我吗？神可以。在那一次大麻风借着一点点的信心，对神能力的信心，他看见了更大的神的形象，更丰富的形象。但同时呢，他还有路要走，对吧？他并不是就停在那儿，他就全部都知道了啊。所以他相信主的能力，同时呢见证了主的慈爱。那我们今天呢看一下我们这一个故事的全部啊，在路加福音的七章，我们看下一页的PPT， 我们读一下整个故事的全部啊。路加福音七章的第一节呢，圣经是这么说的啊，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啊，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我们继续往后到第六节呢，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短短的十节啊，非常漂亮，一个信心的见证就出来了。我们一节一节往下看一下整个故事的结构。我们看下一页的PPT 啊。那在第一节呢，圣经是这么说的啊，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话，就进了加百农啊。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啊，那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那我稍微解释一下百夫长啊，因为在今天呢，这个词不是太常用啊。你可以大概能够明白呢，他首先是一个军人，对吧？他是一个军队的官儿，但同时呢，他大概底下呢有一些的人要跟着他。百夫长就意味着他管一百个人啊。相当于今天的连长啊，一个连呢差不多是一百个人，是一个基层的底层的军官啊，所以他的身份呢有这么几重。第一呢，他首先一定是个外邦人啊，因为在当时的犹太地呢，统治者不是犹太人自己，是罗马人，对吧？耶稣来的时代呢是一个罗马，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犹太人在罗马的殖民统治之下，所以当地的最高的军事和行政长官呢都是罗马人。那所以罗马军队，那自然他一定不是犹太人啊，所以他是个外邦人啊，他没有犹太律法在他身上。那同时呢，他是统治者，对吧？那他是当地的驻军嘛，那所以他其实在当地应该是有很大的权力的啊。那外邦人和统治者哈，这两个放在一起呢，你觉得他得有多大的信心去谦卑问一个被统治地方的当地的一个普通人呢？啊，耶稣在那个时候虽然行了很多神迹，但他的确就是一个人眼里很普通的犹太人，对吧？他生在拿撒勒，他并不是，甚至不是犹太的宗教阶层的领袖。 没有人把他太当一回事啊。好，这是第一个点，我们稍微想一想啊，放在脑子里。第二个点呢，这个百夫长还有一个特点，他有一个宝贵的仆人。仆人的意思就是比你要卑微嘛，对吧？比你要低啊。那宝贵可以宝贵的儿女，这个你好理解，对吧？宝贵的父母好理解，宝贵的兄弟姐妹好理解，宝贵的仆人怎么理解？仆人你怎么去宝贵呢？只有一种原因，就是在你眼里啊，你不把他当作卑微的，对吧？你降卑了，他就会宝贵了，是不是？好，谁是仆人？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在主里重生得救的孩子都是主的仆人啊。那谁才会宝贵我们这些仆人呢？我这个问题先提出来，我们等到最后的时候再一起来看啊。所以宝贵的仆人，这个百夫长还有一个形象，就他自己是降卑的。那同时呢，他有很深的怜悯啊，因为我们时间原因，我们不能再去看其他相关的经文在讲这一段啊，在马太福音也讲到，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百夫长很怜悯这个仆人很痛苦，因为他这个宝贵的仆人啊，不但宝贵，更是呢得了能让他非常痛苦的疾病，所以他不但是降卑自己，而且他有极深的怜悯啊，他很知道在痛苦中的人的感受，所以他是把他当做自己的感同身受的事到主面前去求的啊。那第三个角度呢，你会看见这百夫长的特别是什么？他是先风闻耶稣的事。为什么他是风闻呢？记住他的身份啊，他不是犹太人，对不对？他有他自己的民族文化，他甚至有自己的职责，他是个军人，他是个驻军，所以他不可能像五饼二鱼那些人那样整天怎么样，我就跟着你啊，对不对？那些五饼二鱼的人，不是说我知道今天有五饼二鱼去吃5000个人，他是跟着耶稣听到的，跟着耶稣看那些神迹，所以他跟着他，所以跟着跟着呢，当天饿了，哎，他就吃到一顿五饼二鱼了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跟着主也是这样啊，你一直跟着主，你就发现哎，主给你足够的供应啊，哎，好像就没有饿了。他就是这样的，他是个结果。他百夫长不可能天天跟着耶稣啊，他有工作要做啊。那你想一想，他就算这样，他难道听不到耶稣的事吗？为什么我要把风闻耶稣的事写出来呢？要 highlight 出来呢？这就是我们的位置嘛。你今天看见过，肉眼看见了耶稣吗？你今天吃到了五饼二鱼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耶稣呢？这本书，是吧？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你跟百夫长的地位其实是一样的。他是怎么听到的？你也是怎么听到的？他听到是什么？你也听到的是什么？为什么我把他拿出来？他就是我们很好信心的榜样嘛，对不对？你可能会说：“哎呀，你要让我肉眼看一下耶稣，我就信了。那”那百夫长也不是天天就有机会去看那些这个摊子站起来，那个大麻风得医治的。但他听了，他就信了。我们呢？我们也是一样的。这故事也放在这儿，你也听了，信吗？对，信的人就有福了。好，听见就信的人就有福了。最后一个特点呢，这个百夫长还有一个特点，他是托犹太的长老去求。好，我们谁会托人去求呢？一般托人去求的时候，都是自己真的是觉得比较位置比较低，对吧？你觉得你够不着那个人，对不对？你托一个能够得着那个人的去求他啊，帮忙或者做一点什么事啊。如果假设哈，如果你是一个当地的驻军的军官，你觉得你需要托人吗？你想想看，对不对？为什么要托人？我就是这边的统治者，是不是？而且呢，如果你真的要托人，你应该去托谁？你应该托比你大的军官去找谁呀？去找总督，对不对？对吧？这个更合理，对不对？那你想，那你要是这个地方行政长官是一个罗马人，你怎么去找犹太人呢？他托犹太的长老去找耶稣，说明什么？说明他把自己降卑到一个程度，他知道自己不配啊，所以 他降卑自己呢，神就升高他。好，那我们继续往后看，我们记住百夫长的这个形象啊，等会我们会在其他的对比里就能显出来。好，我们来看下一页的 PPT 啊，到第四节了。在这一节里呢，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啊，就切切的求他说，这个他们是谁呢？就是那些犹太的长老，对吧？那些犹太长老呢，听吗？听了，他们很愿意啊。我们一会儿看是为什么。他们就切切的求耶稣说，你给他行这事啊，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好，从这里侧面我们还看见百夫长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做了很多爱灵魂的事，对吧？他很愿意相信犹太人的神，他不以自己是当地的这统治者为强夺的，或者说会我有资格配得的，他谦卑自己，他已经因着他的爱去给犹太人建了很多会堂，做了很多事。所以你会注意，他不但爱自己的仆人啊，他还爱在他的驻军当地的这些普通的百姓。但是呢，我们这里要做个对比啊，就是理论上呢，犹太的长老应该更属灵，对吧？他们应该更了解怎么才叫信心，应该更了解呢什么才叫神的恩典啊，因为他们才是有圣经的一群人。但是他们的神学和百夫长的神学，我们要做一个对比，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所以你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这些犹太长老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也就是耶稣呢，你给他行这事。首先呢，他们相信可以，耶稣可以医治，对吧？这个是好的，对不对？这个我们就不能说他没有信心啊。他没有信心的话，他会跟百夫长说，别去找，那个是碰巧的，对，那些大麻风都是以前查错了，指标不对。我们今天多少见过神迹的然后你跟别人说我医好了，你要是不信的人，他会说，哎呀，碰巧的，或者呢上一次那个检查查错了，那个 CT 机坏掉了。他不信就是不信，他不信你摁着他的头他也不会信。但至少这些犹太长老是信的，他们也知道耶稣做的事，他们也相信神迹。但问题是呢，他们带着怎么样的心到主面前去求这个神迹的呢？注意啊，大家这一点特别重要，他带着什么样的心呢？他说这个百夫长是配得的。为什么配得？他做了很多的功。哦，这就有意思了，对吧？好，你看哈，这个百夫长是什么状态啊？百夫长是他觉得他不配的嘛，对吧？我自己都不敢去见你啊，我也不去找什么总督来找你，我找犹太长老。我知道我长老们肯定是宗教阶层更高一点嘛，那我连犹太人都不是，我就是一外邦人，我连律法都没有，我肯定不敢去见你，也不配去见你。所以呢，我求犹太长老去见你。甚至他在求的过程中，他都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建会堂的事，你注意了吗？好，我们反过来想一想，现在我们知道他建了会堂，对吧？那如果我要去求耶稣，我会怎么说？我会说，我建了会堂，你知道吗？你是神，你应该知道，对吧？就好比今天我们大家有没有在座，有经常有很多难处要去祷告的，你求神会怎么求啊？你跪下来说，主啊，上个月我奉献了多少钱你知道吗？会不会啊？上个月你知道我在教会做多少服事吗？主，你都知道，对吧？你全都知道，对吧？主知道吗？主当然知道，但这个不是你祷告的理由。阿们。对，你不做主就不爱你了吗？你想过这个事吗？你没有奉献一分钱，主就不爱你了吗？你想过这个事没有？神是怎样的神？我们刚才唱的那些歌，唱的时候我都很感动，这些歌全都是在讲主的本性，慈爱的本性。他就是爱呀。什么人才能得着爱？配得的人吗？还是谦卑的人？你说我需要爱，你就得着了爱吗？还是你拿钱去买这个爱，你才能得着爱呢？我们拿什么买得来呢？这爱是舍己的爱，是他用命写给你的。 神的生命哪有代价可以去换的？所以在这里，这些长老他们是因为惧怕，他们也很可怜，他们不明白主，虽然他们有本旧约圣经在手上，他们读来读去读到的都是惧怕，读到的都是我做不到，我就没资格，我很害怕。所以他就把这做了的事赶紧拿给主听，你看，你看我做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可不可以你帮他医一下啊？然后呢，百夫长的动机是什么呢？百夫长动机是爱，对吧？他爱百姓，所以百夫长根本不是因为我要先做点工，以后好有一点理由去找犹太人来帮忙，他就是爱这些人，就好比他爱他的仆人一样。然后呢，犹太长老的神学确实做了才配得，很强烈的两组对比啊！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孩子，做什么样的基督徒？是说主啊，你看我配得呢，还是说主啊，求你怜悯我？百夫长他是说主啊，求你怜悯我的仆人，他干脆没有提他做过的事，他只说呢，我的仆人害病快死了，他很痛苦，你能医他吗？然后我问你，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极大的难处，你该怎么祷告？不要去想你为主做过什么，你想什么？主啊，你就是爱吗？我那么大的痛苦，求你怜悯我，你能帮我吗？如果我有隐而未现的罪，求你赦免我，如果我有眼瞎的地方，求你让我看见，但是求你把我从这痛苦中带出来，你求他，你就能看见他。好，来，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来到第六节，我们下一页啊。那第六节呢，耶稣就去了啊，这故事很精彩啊。耶稣听见他们的话呢，耶稣并没有去像我这样把这两个对比一下啊，耶稣很有忍耐。这些解经呢，都是得到圣灵，等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下，才一点一点解给人听啊。神在那个时候，耶稣在那个时候，只管把圣经用自己的生命演出来，活出来啊！圣灵是让我们明白这个生命的。好，第六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在这儿呢，百夫长的信心哈，它体现在哪呢？第一呢，他托几个朋友去。事实上呢，在马太福音的8章5节啊，他后来自己有去了。所以呢，大家不要认为这两个地方有冲突和矛盾啊。百夫长自己去了吗？去了，他是先托人去，自己再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显明自己真的不配，同时呢，他也是显明自己是真的相信。他不是客套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不配哈，你去哈。他是真的信，真的信显明在哪？我要表达我的里面强烈的愿望，我相信你一定能医治，我知道我不配，所以有长老，犹太的长老先去求，那我自己也来。他托几个朋友显明他是真实的信心以及谦卑之后呢，他不敢当，也说呢，我不配去见你啊。我们要记得他是有许多值得在我们人眼里啊，值得骄傲的点的，包括什么呢？包括他的身份，他是个百夫长，也包括什么呢？包括他是怜悯仆人的善行啊，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做善行的时候啊，人是会骄傲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做好事嘛，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在做一件好事的时候，人家指责你的时候，你很容易被冒犯的，很生气，对吧？为什么？你说我在做这么好的事，你怎么不说我好呢？你还说我不好，我就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呢？因为我觉得我配得。当你在帮助人的时候，同时也是很容易受试探的时候。百夫长没有说我是在帮我的仆人，你看我在帮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个帮助还很卑微，你看我多好，你赶紧来帮他呀，对不对？神，你赶紧帮他嘛。百夫长真的把自己降卑到和这个仆人一样的位置，甚至比这仆人更低的位置，所以他没有说，哎，我现在在做一件很有价值， 哦，你很值得来帮我的事。他知道不配是什么，你不帮我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不配得得着这帮助。那建会堂的善行也是他可以拿出来骄傲的，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所以无论哪一点，他的身份、他现在的善行、他过去的善行，没有一样是他放在去祷告求耶稣的理由里的，好吧？大家现在知道我们该怎么祷告了，我们该怎么到主面前去求。你不需要把这些放在任何你的祷告里啊。举个例子哈，比方说呢，假设我今天是在教会服侍的，我可能还是教会可能有一点职分的，我可能比如说若是长老或者执事，那我说主啊，你看我在教会做长老，那我就说你看我是百夫长啊，一个意思。你说主啊，你看我现在是为这个弟兄求的，你看我是为仆人求的。主啊，你看我在教会做很多事啊，你看我建了会堂，都不是，对吧？那你该怎么求？你说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弟兄，他在他的痛苦里他走不出来，他可能被仇恨抓住了，他可能被其他的需要抓住了，他很痛苦，主你能怜悯他吗？你能帮助他吗？我们不配，但是你是神吗？这是你的应许吗？你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吗？我现在相信你，这样的祷告哪有不成就的？怎么可能不成就？因为他的本性就不能不成就，是不是？你把自己放在一个父母就是慈爱怜悯的父母的位置上，你的孩子什么时候求你，你一定会听他，就是刚才那样求，对吧？什么时候求你不听他，就是骄傲的求法，是不是？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基础啊，就是像百夫长这样。所以你看见信心又是一个角度出来的，对吧？所以信心是个很丰富的内容。我们上次看见的信心，它是需要成长的过程啊。你有一点像芥菜种那么一点相信他的能力，也慢慢要丰富啊。他还是慈爱的啊，他还有更多的内容想让你知道，他还有更丰富的形象想让你得着。在这呢，你看见信心是你要降卑，你不是说我配得，信心就是他，是因为你相信他就是慈爱的，他是那个会做的。好，还有呢，就是第三点啊，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第七节啊，他说我自己又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所以在这一个长段里哈，有两个重要的要节或者说关键词啊，一个呢就叫不配去见你，这是我们今天的标题，还有一个就是只要你说一句话。还不要小看这一句话，这句话代表着这个百夫长全然相信神的能力，到一个地步呢，神是靠话语来成就的。我们人哈，相信行动或者说动作哈，相信工作多过相信话语，我们相信话语多过相信我人的心思意念，但是神呢是反过来的，神是先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你才会说正确的话语，你有正确的话语，你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神是反着带领人的，人是先要改你外面，里面他是不会追究的，没有哪个法律会追究你想了什么，但所有法律都会追究你做了什么。神不是这样，神特别重视你所想所说的。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读过创世纪啊，至少都读过第一章，神造天地怎么造的？神说就有了，对不对？我们每次很多人读到这就觉得不想读了，为什么不想读？怎么可能呢？对吧？你觉得造天地应该怎么造呢？你愚公移山那么造，对吧？得动啊，拿个锄头，拿个干什么？你得干点啥？说，你觉得不对，被绊倒就是这么绊倒的。所以神的话呢，你若没有谦卑，你觉得不对，肯定不可能。那你现在知道这个百夫长的谦卑是什么样的谦卑？他说你说了就肯定可以啊。所以你会注意呢，神在耶稣在圣经里医治的时候啊，他各种各样的方式都用过， 上次的医治是怎么医治的？上去摸一下，对吧？这次是怎么医治的？说一句话就医治了。好，那你想一想，为什么上次要摸一下？我们都记得的，不是因为必须摸一下大麻风才好，是因为他可以用话语让他好，他要借着摸一下让这个大麻风知道我不嫌弃你，我爱你，即便世界都抛弃你，我也依然爱你，我不是光嘴巴说的，我就摸一下，我摸一下来告诉你我就是爱你的，摸一下你就好了，说明我不是好了再摸的，好了再摸的那我也敢摸嘛，对不对？我也可以说，哎，我不嫌弃你，我好了再摸。所以他不是因为摸这个动作有能力，他的能力是出于他的话语。阿门。对，他摸这个动作是在告诉世人他爱这个大麻风。在这里神的话语借着百夫长的信心就已然足够有能力了。好，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今天大概率呢，你用手摸耶稣大概是摸不到的，我是指肉体的手啊。那你说，哎，那我这个神迹怎么看见呢？你当然可以看见，百夫长能看见，你就能看见吗？你怎么祷告？你说主啊，你说一句话就够了吗？你说一句话，我亲人的病就好了吗？你敢不敢做这个祷告呢？你说你当时百夫长一句话就好了，你现在还可以说一句话的，你敢吗？这就是信心。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你要靠我神耶和华我神的名，哎，啊，是不是？什么叫靠他的名？你呼求他的名嘛，你为你所爱的，为你所挂念的人去呼求他的名嘛，为你自己去呼求他的名，这就是他的话。你说主啊，你说一句话就必好了，他说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就是信心。好，你信了就看见了，要是看见了才信哦。信了怎么看见了呢？我们再往下看啊，第八节啊，他怎么说呢？啊，百夫长做了个解释啊，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啊。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好，这个有意思啊。这个百夫长呢，他解释了一下他的信心的原因。这个我要稍微做点解释啊，就是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他没有当时犹太人那样的神学基础。换句话说呢，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从小到大不是在圣经背景的文化里长大的，对不对？我相信你应该很年纪有一定年纪才开始知道耶稣十字架这点事儿，对吧？百夫长也是一样，他也不是。但是是不是会妨碍他接受神呢？你发现没有，对不对？他是用什么做类比的？用他自己的经验。神会不会用你在地上的经验？当然会。但这些经验该怎么用呢？在信心里。就是当你真的相信神就是那至高无上的权柄，相信耶稣就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复活的神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像百夫长这样的信心了。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权柄啊，我明白的，我从入就在权柄里。他其实就想说，我等于我受训，我个人的经验，我从工作开始，他应该是百夫长，他应该是一个善战的士兵了，对，否则不会升官升到这个位置。他其实就告诉耶稣，我特别懂权柄的意思，权柄的意思就是你靠说就够了啊，没有哪个连长需要发个命令要请这个士兵来啊，拖着他来啊，还要给他请他吃顿饭，没有的，一个命令传到士兵那去就立刻产生效果，这就叫权柄。所以他说这个东西我特别懂，这个逻辑我很懂，所以你不需要做个动作，你说权柄就会发生作用。所以他相信呢主的权柄，这个是他信心的基础。就换句话说呢，好比他是管一百个人，那他知道主不是管一百个人的概念，主管万有，什么都在主之下，所以他能够用命令吩咐那一个士兵，主也可以用命令吩咐那个疾病， 这他会觉得完全合理呀、啊。所以你会注意，他并不是用摩西的什么真理，但以理的什么什么道理来解释的，他用的是什么解释？我自己的经历。神会不会用你、啊、神会用的。再给他举个例子，保罗呢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去了一个城呢，在使徒行传里啊叫雅典。所以在使徒行传里呢，每一个神的仆人到一个地方啊，他们讲的道的方式都不一样。第一次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呢，彼得站起来面对的是一大群的犹太人，彼得讲的全是长篇的旧约圣经引用过来的，引用了三段很长，但每一段呢都把人带回到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和复活的道理上去，很长的一段。当天3000人受洗了。保罗去雅典是怎么说的？大家熟悉圣经的应该都记得，他说我今天在雅典城啊，他站在一个叫雅略巴谷的地方啊，就是雅典人。雅典人什么？雅典就是今天西方文化鼻祖，就是希腊啊，这个运动会也从那来的，奥运会从那来的啊，什么科技啊、文化啊，什么都是从那来的。所以雅典人在当时啊，是特别的重视今天所谓的啊这些科学啊或者讨论呐、啊。所以他们经常在一个地方叫雅略巴谷这块地方呢一起来讨论。保罗呢也去，他说呢，我呢看见你们啊很多的拜很多的偶像，雅典的这个希腊神话的各种偶像多了去了哈。他说我看见有一尊的偶像啊，你们管他叫喂食之神，就希腊人呢，雅典人怕自己漏掉了，说我拜了什么宙斯，拜了这个那个，拜了一堆，万一还有一个我不认得的，别得罪他了吗？我们就一同放在那，这个偶像叫什么？这个神叫喂食之神，我不认识的神我也拜一下，怕得罪了你。然后保罗怎么讲这篇道的？他就从喂食之神讲起。他说呢，你们这个喂食之神我认识，好，每个人都很有兴趣来听听。哎呀，你认识这喂食之神？你给我讲讲是谁？他就叫耶稣。保罗是这么讲的这篇道。好，我想问大家，保罗可不可以长篇引用旧约圣经？也可以，引用完希腊人还是不懂，为什么？那从来没读过。百夫长没有旧约圣经背景的，神是怎么用他的？神是怎么用他自己的经历的？但他懂权柄的道理吗？对不对？你可以问今天一个真正学生物学医的人，他是怎么信主的？他会告诉你，神是怎么让我看见，在我这个领域，神是活的，神是真的。我特别懂，我特别阿们，在这里也是一样。所以百夫长说，我现在知道，主是有权柄的，因为我也是在这个体系里的。还有呢，权柄是可以通过话语来成就的，权柄不是一定要去干点什么，不是每一个士兵你都要拽着他来，一句话100个人马上动起来了，是吧？那连长往那一站，连长一句话，你就会看见底下每一个人都在动，对不对？神也是这样啊，他说这个一点没有问题。但你想，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个不可能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地要发生是青草就发生青草，但这不可能，你说不可能？百夫长说完全可能。什么是信心？你现在能理解百夫长是什么样的逻辑到这里来吗？然后呢，他相信了就交托，以行动来显明信心，这个是他建立信心的基础。因为他就是在这个体系里的，他等于是什么呢？在他下面有什么？有人听他的，他也说什么？我也听别人的，对不对？当他听别人是怎么听的？比如说不是百夫长，是千夫长。他的体系就是这样的，50夫长、100夫长、1000夫长啊，底下是10夫长，他这么一个官职体系，他顶上有1000夫长的，那管1000个人的这个官儿，命令他，你觉得他会怎么样？想一想，怀疑、争辩还是怎么？你说什么，我起来就去做嘛，这就叫信心嘛。什么叫单纯的信心？这就是单纯的信，你信了就交托嘛。你现在圣经的话很多讲得很直白的，你信吗？ 你不信就相当于神是那个千夫长把命令给了你这个百夫长，你在跟他 argue， 你在跟他争论，是吧？对不对？百夫长说这个我觉得不可能啊，我反正不会这么做，你说了我就信了，我也在别人下面，也有人在我下面呢，所以这样的一个体系我很了解啊，很完美啊，我说话别人就动，上面千夫长告诉我我也动，所以我信你，你是那最大的，所以你一说什么就都有了，我既然信了我就全部交给你。对，所以好，我们再来看哈，到第九节下一页，那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在这呢，福音书里啊，耶稣只有两次为信心稀奇或者诧异，只有两次，一次是正面的，一次是负面的，正面的只有这一次，还有一次是诧异人不信，是在哪呢？是在他的家乡，在拿撒勒啊。这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6章6节啊，在你会看见强烈的对比，对吧？耶稣诧异是耶稣是神哈，所以他并不是说这件事情对他是意外，他的稀奇是在表达这个信心的水平超出了多数的范畴，对吧？我们都知道有个图形叫正态分布哈，那有些在这一头的是少的，在那头是少的，大部分人是在中间的，对吧？绝大部分都是在那，犹太人在那个时候是强烈的不信，是不信的代表。他不信到一个地步呢，把耶稣钉死了。百夫长是信的强烈的代表，所以耶稣用这两个诧异来给出我们百夫长作为信心的榜样，是值得我们好好去默想的。我们要想好好去多读一下，我就想知道主啊，我怎么能更信你呢？主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百夫长是你信心的榜样。第二呢，百夫长是为仆人代求的信心。所以稀奇哈，第一是家乡的人不信啊，第二呢是百夫长为仆人代求啊，这两次呢都是非常强烈的例子里非常强烈。第三呢，我们再来看，他说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啊，那就意味着呢信心哈不是就是不是种族啊，是信心呢是我们跟主关系的基础。可是你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外邦人啊，神就觉得你天然就会在信心上更差一点。所以诧异不信的相反是犹太人，诧异信的相反是一个百夫长啊。所以在信心的例子里啊，我们还会再讲几个这种非常大信心的例子，你会发现啊，其实外邦人比例不低的。还有一个是女儿被鬼附的妈妈，她是迦南妇人，她是个外邦人，她女儿被鬼附了，她的信心也是大的。我们也会讲到这个故事，这个信心大的角度跟百夫长又不同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见耶稣的这个话是清楚的给了我们一个证据，就是这个信心的例子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好，我们最后呢，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故事啊，这故事结束了，我们对比一下这百夫长和主耶稣啊，以及呢我们这个宝贵的仆人啊中间的相同和不同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百夫长的例子啊，这百夫长他的信心显明在哪呢？显明在谦卑。我们通过这个信心呢，我们得着的属灵的益处就是，我去到主那去，我是带着谦卑的心的。你放下许多值得骄傲的身份，所有能让你觉得配的，你全部放下来，全部啊，一点不要留。我们都知道旧约有一句很有意思的经文哈，就是当大卫打了胜仗回城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城呢，说大卫杀死扫罗，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所以这样的一句话呢，其实会试探两个人，他试探扫罗，扫罗的嫉妒，也试探大卫，大卫的骄傲。所以你任何时候，任何属灵上的成功，都可能成为你谦卑的拦阻。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掉下去的坑啊！我想问大家，大卫是什么时候做那最糟糕那件事情的？是在他被扫罗追得满街跑的时候吗？大卫有一件最糟糕的事，对吧？你们都知道，对吧？大卫什么时候做的？你可以回去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应该是11章左右啊。国泰民安的时候，那边约押带着民众就在打亚蛮人，就快打赢了，就快结束了。他睡觉睡到下午，日头平息，没事起来又起来乱逛。所以当我们认为自己一切都好，一切都配得的时候呢，撒旦就有机会了。所以百夫长他的难就是这个亮点啊，他是外邦统治者，他有建会堂，他爱仆人，他又是带球，所有这些他都放下了。第二呢，他是话语，百夫长相信的是话语，他风闻耶稣的事就信了，这是话语，他相信耶稣话语的能力，一句话就可以了，这是话语，他不是因着行动来增加自己的信心的，他不要耶稣出来做什么。相应的呢，在旧约有一个叫乃曼的外邦的官，跟百夫长很像，一个将军，他去找以利沙，他也想求医治，他是大麻风，以利沙让他去约旦河洗七次，他很生气。他为什么生气呢？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出来在我的患处以上摇摇手或做点什么。他生气就生气以利沙没做什么，他不相信以利沙这句话就能让他医治。当然最后他相信了，他去洗了也好了，但是百夫长这样的信心听见就信了。第三点呢，他相信的是因为他的怜悯，他的怜悯是出于信心而不是行律法。他怜悯是，我就是爱这个仆人嘛，我就是爱这个百姓，不是因为我做了，我有资格。所以他并不是以此为骄傲的，他是以此是看作一个仆人所当做的。所以事实上呢，我们把这三点合起来啊，他是一个谦卑的，靠相信话语的，有怜悯心的人。你觉得他像什么？他更像一个官还是更像一个仆人？他更像一个仆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里其实有三个仆人，一个是百夫长宝贵的仆人，一个是百夫长自己，还有一个是耶稣。百夫长宝贵的仆人，他谦卑自己服侍百夫长，百夫长把他升高到一个跟自己同等的位置，甚至为他代求。百夫长自己他谦卑，知道自己不配，耶稣把他升高，让他见证这神迹。耶稣自己降卑，身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神把他升高，今天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三个全都是一样的，看见吗？下来上去，下来上去，自动降卑的就被动升高，自动升高的就被动降卑。这就是信心的道理，你要做哪一个呢？所以最终你看见谁才是那真正的仆人？耶稣自己。我们不过都是这仆人所服侍的对象而已。所以百夫长也好，这个宝贵的仆人也好，都是把我们自己的形象显出来了，也把耶稣的形象显出来。我们学习耶稣是因为耶稣就是自己降卑的，他才是真正要降卑的，他才是真正降卑的，我们才是真正要降卑的，对吧？因为他本身没有罪，所以他才是那一真正把自己一切从天上本来应该有的全部撇下到地上来。我们所谓的要谦卑啊，其实我们真该谦卑。为什么？其实就算你 今天腰缠万贯，一百年以后你也是地上的灰尘，你是什么？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过是尘土和粪堆，你听着可能觉得这就是一句话，这是一个事实，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尘土和粪堆。不要以为这个日子一天一天过，每天会过下去，不是的，你今天比昨天离坟墓更近了一天。我不希望这句话冒犯了任何人，这就是一个事实，不是吗？我们降杯是本来就该降杯的，他降杯他不必来的，他来做什么？他才是那个真正把一切都放下来的。我们刚刚过的圣诞节，我们都知道耶稣他没有抢我们任何东西，对吧？他生在马槽里，你生在医院，对吧？他没占你的位置。他自己用石头当枕头，你用很软的棉花当枕头，他也没占你的位置，他只占了你一个位置。他来地上做什么？他替你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本来是我们的，真的。那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人叫巴拿巴，巴拉巴啊，不叫巴拿巴，巴拉巴的意思就是父亲的儿子，这不就在讲每一个人吗？耶稣替你担当了罪，他是真的仆人。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够跟主建立信心的关系？你认识这个主的义仆啊。所以三个仆人最终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要的是那真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的道理。父啊，在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是真的不配，我们就是尘土和粪堆，但是我们却有了这全宇宙全世界最大的恩典，一位真正的仆人他来了，他为我们每一个人付上了罪的代价，他现在在等我们每一个尚未认识他的人悔改，他现在在把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带到父神面前，建立最深信心和爱的关系。也求您使我们每一个人认识到这宝贵的恩典，也愿意更全然的相信，知道我们是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